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29这里说属乎基督哈，属乎基督恐怕用28在基督里来了解是一样的意思啊。一个人因为信，因着圣灵的工作，他信了耶稣，他就称耶稣为主，所以他属乎基督，所以他也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呢，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说上帝的祝福，给亚伯拉罕祝福，指着那个子孙，那个后裔是指着基督。我们既在基督里，所以基督的一切的福气，或者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应许给基督的福气，都会给我们，我们就继承产业。讲这么多啰嗦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产业，不是我们打的天下，不是我们的努力，是因为我们属乎基督，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承受产业，成为儿女，得到一切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再想一下神给我们的应许。当然一般人想到神给我们应许就是功名利禄啊，无非是这些东西。这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今生的功名利禄而已，是整个宇宙都给我们。因为神是万王之王，我们是他的儿女，从这种悖逆的远离他的变成重新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得到神原来要给我们这天地的万物的一切，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兽和这一切哈，这都是当然也是借着圣灵我们才会成为他儿女的。好，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呢，在我们现实中呢又有很多的限制，不是说应许不真实，而是神的救恩的步骤是一步步来的。第4:1，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这他不必加呢，我说了就承受产业的。不过保罗总要表达他的这种这的确是上帝给他的那个启示哈。这一点我们也要小心哈，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启示，而我们今天不应该有那个圣经作者那种启示，如果我们没有那种神的启示，我们就不要那种说神对我说，然后我的话好像就跟神的话一样，这种是非常危险非常错误的哈。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譬如说信耶稣得永生，这种时候你就要当仁不让，你不要糊里糊涂的哈。保罗在这里特别要把这个道理哈讲得很清楚，所以他常常加进去这一句话，我说啊，承受产业的就是神的儿女啊，就是属基督的啊，就在基督里的，他是全业的主人。当然这句话如果要讲得完全一点，就是承受产业的虽然将来是全业的主人，因为现在还不是，就跟小皇帝一样，小王子一样，皇帝还在，他将来一定会管这个国家的，但是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好吧，这当然也有一些学究就会做文章了，就是保罗不懂当时的罗马的法律啊，保罗不懂当时的继承的法律。不要说保罗一定懂，因为这是常识，就算保罗不懂，圣灵也不会让他犯很基本的错误啊。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不会不知道孩童或者全业的主人跟奴仆一定有分别，怎么会没有分别呢？家奴是家奴，儿子是儿子嘛，一定是有分别。但他不但说没有分别，我们中文翻得很直接，而且是毫无分别，而且他不怕羞，他前面说是我说的，那保罗好像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小孩跟奴仆毫无分别。各位，你也不必懂什么罗马的法律，我们今天也懂啊。我们今天虽然家里没有奴隶，但是我们想也知道嘛，我的小孩跟不要说奴隶了，跟佣人不会是一样的。 那保罗会犯这个错误吗？我想是我们这些学究或我们犯的错误。你想保罗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小说或我们想象或现实里看到一个家里的小孩子哈，主人的小孩子，他可比奴仆要有权威的多了。他在这里其实要表达的哈，一个就是他是要承受产业，可是这些产业他现在不能管了、啊、跟奴仆一样，奴那个王永庆的家产跟他家里佣人是一点，就是佣人一点都不能管的，王永庆的孙子或者是儿子也一点都不能管。这里孩童我们不必太讲究是几岁以上几岁以下，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就他还不能够处理产业的时候，父亲不会给他处理的，这是他在讲毫无分别的地方。那我们一想也知道嘛，对啊，小孩子不管以后他多大的权利，不管以后他读多少书，他现在是不能够管，就这一点来讲是毫无分别的。如果他要再讲的话，不但你可以说毫无分别，就某个意义来讲，有些时候那个孩童的权利和自主性还远远不如一个奴隶或不如一个家管哈。但他这里的重点就是产业他现在是不能管的，产业他现在是不能享受的。这个孩童呢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哇，这如果我们看解经书啊，师父啊，管家，奴隶啊，孩童啊，就讨论很多这一类的字眼。我也不觉得这些讨论没有意思啊，这种学术上讨论都很有意思，只是如果你讨论这些，你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孩子不能管爸爸的产业，他还小的时候不能管，他要讲的表达就是这一点，那这是没有错的。他被训练了，被管教了，然后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这我刚刚就说你不必说就当时的罗马法几年是成年几年是可以管理，重点都不在那里，重点在他父亲觉得他可以管就给他管了，他父亲觉得我的产业通通可以交出来了就可以了。那当然这里可能有个转折啦，他实习生或者他从工厂的最低层干起，干上去，这些保罗都不再讨论。保罗只要我们有个很简单的观念，你是孩童的时候你不能管，即使将来是你的，等到父亲觉得你可以管了就给你管了。好了，那这是世界上那些有钱的人的产业或者君王的产业是这样子。当时基督徒和现基督徒我们有什么要管的呢？我们有什么能够拥有的呢？他说这两个很像，这也是我很佩服保罗的地方，就是有那永恒的真理，但他总可以用世俗的世界的大家都能懂的观点或文字表达出来，跟耶稣一样，天国那么伟大的事情啊，跟啥种很像哎，天国那么伟大的事情跟做生意很像哎，天国那么伟大的事情跟一个花一个草都很像，就能进取辟，随时举一个比喻能够讲出这个伟大的道理哈。他说我们也是这样，就是第三节最后一句话，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就是基督徒了，或者就是神的儿女，就甚至这里不要用基督徒，就是我们是神家的全业将来的主人，但我们现在是孩童，我们是受管世俗小学之下。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各位这真都请各位要一方面要花点力气啊，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很深入很广泛，一方面要轻松一点，就是你花力气的时候不要一个掉到那个盘丝洞里出不来了哈。你先看他讲的哈，我们先想到说，其实我想我们都有这样情形啊，可能男孩子女孩子都有，女孩子小的时候都很想去偷偷擦妈妈的口红，穿妈妈的高跟鞋，那男孩子呢小时候都想去开爸爸的车子哈，我们那时候没有爸爸的车子，但是听说有朋友家有钱的，就想去，小孩子都想去，那但我们不行，我们就被管了。那应该第四节他应该讲，我们都是被管的，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管上帝给我们家业了，就 你要简单想，我们本来不可以开车，不可以穿口穿高跟鞋，不可以擦口红啊，现在我们可以了，都给我们管了。或者是现在一般人想到啊，早一点爸爸那个产业给我，我就可以拿到几十亿去挥霍了。我们为孩童的时候被管，到了我们长大了，爸爸死了或者皇帝死了，哦，我就可以管。可他不没有讲这些，他根本没有讲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在讲说我们就可以自主了，来管这些产业了。事实上我们将来怎么管新天新地，整个圣经没有多讲的。圣经强调的不仅是上帝永恒，也强调我们现实，我们现实能够管什么。我们现实啊，不但不能管，就他的比喻用好几个，我们是小孩子，下面的比喻就是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是被掳在敌人手下的人，我们需要被救赎出来啊。那这里保罗还在讲什么？我想保罗还在讲到说，基督徒没有办法管上帝的产业。各位能不能想到，我们不能管上帝的产业，不能够像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以前，上帝给他们旨意要管理这整个的世界，我们不能管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刚刚说小孩子不能管，因为他幼稚嘛，或青少年钱不能给他，他会挥霍嘛。我们不能管的理由是什么？应该我们马上可以想，就是我们的罪嘛，我们有罪，所以我们不能管。那可是我们曾经讲过，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有一切的不好，这是在罗马书强调的。加拉太书强调不是这个，加拉太书强调不是我们有罪所以我们不能管。好，我们先想到说小孩子不能管哈，他什么时候可以管？那就是他可能做实习生啊，开始上学啊，读啊，也就是他现在不能管。我们先不讲他有罪，先不讲他有这些软弱，我们可以说他不熟悉公司的运作，或者我再讲，他不熟悉公司的法律。所以小孩子要能管，就是现在他要学习公司的法律，到学得够好的时候他就可以管了。保罗讲就刚好相反，两个原因不能管，一个是你有罪，第二个是你在律法之下。很奇怪，在律法之下居然不能管。保罗说我们以前都是被律法来管的，那个世俗的小学啊，哦，各位翻译的还有那个讨论的也很多。不过我想哈，我用最简单的看，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我认为世俗的小学就是律法，那我们就是被律法来管哈。那个时候满足，它不是讲到我们长大，这我们以前就会唱，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唱哈，只要我长大。我想现在不唱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只要我不长大就好了，永远做宅男啊宅女就好了。我长大了我就可以了，时候满足倒不是长大了，这里还没有讲到长大啊，这里讲到说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这些也各位也好多讨论，我都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很糊涂了，因为每个很多讨论。猜他的儿子，这句话要怎么讲？神猜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废话吗？哪一个男人不是被女人生的？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会说，为女子所生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是从女怀孕的，另外一个是这是回应创世纪第三章的话，我要叫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为敌，那个叫神学上叫 proto gospel， 就是最原始的福音哈。那个应许，既然保罗一直在有应许，也许把创世纪的应许也讲下去了。那个应许就是那女子的后裔出生了，那个应许实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哈，但是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哈。猜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对我们来讲，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不会问的，就是 耶稣是永远上帝的儿子，后来来到人间。可是对很多的新派的学者呢，他们会觉得耶稣根本不是弥赛亚，也没有弥赛亚的意识，他也不是先存的，他就是玛利亚生的，然后后来被圣灵充满被使用的。那反驳这种异端的讲法就是这一节经文，耶稣早就存在，是他的儿子，然后只是来到人间，有一段在人间开始的历史，也生在律法以下。生在律法以下又是好多意思，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都在律法以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虽然没有罪，但他也被律法来约束，可能特别就跟第五节有关哈，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也就是说耶稣必须完成了，代替也代表人完成了一切的律法，或者耶稣的顺服完成了一切的律法，然后再在一个看起来最不公平但又是最公义的事情，就是最不公平他被钉死了，被定罪了，最公平的是他既代表又代替了罪人，所以他以罪人的身份被钉死，然后把人赎出来。这个赎哈，我们也不去进入那种讨论了，就是上帝花了极大的代价把我们让我们得到拯救。我说不必花太多时间讨论，可是也可以提一下了。各位，我们在被赎出来之前是在谁的手下？就神学家很喜欢讨论这些啊，被赎出来嘛，那以前被赎出来就在绑匪的手下嘛，或者在敌人的手下嘛。那于是很多人解释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原来在魔鬼的手下，然后上帝要把我们救出来，那么魔鬼要一笔赎金，那么上帝就跟他谈了，说我把耶稣，我把我的儿子给你，那你把这些罪人放给我。那魔鬼一听这交易很好，因为我们这些罪人魔鬼也很讨厌，赶快放掉，然后能把耶稣掌握到，那是几十亿的赎金哈，还不止，就很高兴。那把耶稣抓过来，把人放出去，这个交易就在十字架里完成，耶稣就被魔鬼吞吃了，那么人就被释放出来了。但是呢，就跟你们看到电影一样，当绑匪把那个钞票拿走了以后，没有想到那个钞票的盒子里面有炸药，他就被炸死了，耶稣就复活了，把魔鬼炸死了。你说这很荒唐哈，但是如果你不这样解释，十字架很难解释，就是干嘛耶稣要死呢？上帝就把魔鬼消灭就好了，耶稣干嘛要死哈？答案是，其实我们不是在魔鬼之下，我们在上帝震怒之下。魔鬼其实始终没有权力来掌握我们。整个的十字架重点是要击打魔鬼，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满足上帝的公义，上帝不能不刑罚我们这些悖逆的人。那么所以上帝要把我们救出来，他需要让他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耶稣就成为人的代表和代替，把我们赎出来。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